弟兄姊妹们平安，那个非常高兴，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印第安纳啊。我来美国，我79年1月6号来美国的，我2年内全美国已经跑了20多个州，但是一直没来印第安纳啊。现在来美国快40年了，我终于来了哈。我这趟来我非常感动，我听说光在这样子一个教会里面有20位以上的中国教授哈。然后我就觉得这边是群英会啊，中国有这么多杰出的学生来到这里，有这么多杰出的学者能够在一起，然后为了你们有这样子的一块啊地方可以来认识神，一起来侍奉神，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高兴啊。那达军刚才做了很多见证，我的确没听过，但是我还是决定带他回去啊。啊，那实在很宝贝啊！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在我们这一生里面啊，都有一个很美好的故事哈，一个爱的故事。虽然有从不同的经历、不同的遭遇里面来认识的耶稣，但是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如果要讲我们这一生最大最大的 turning point 的时候，我相信如果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他们可能有各式各样不同的 turning point。但是对基督徒来说，不管在他信耶稣以前，他觉得人生最大的转折点、转捩点是什么，从他信了耶稣之后，他一定会改过来，说我人生最大的转折点是我认识的耶稣。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好，所以在座我不晓得在座今天有多少人你还没有办法自称自己是基督徒的，有没有？请你举个手好吧，我看看你们。不多，你们站起来，我们特别欢迎你们，好不好？让大家看一看你们，请你们站起来，勇敢的站起来，你不站起来，你就是基督徒了。好，非常非常欢迎，非常欢迎。好，请坐，请坐。那我刚刚我不要陈弟兄介绍我，是因为我怕浪费太多时间。好，那我想既然还是有很多人第一次看我，我有一次我到欧洲的时候一个大学生看到我，他说：“哎呀，于牧师，你跟 DVD 上那个真的是一样的哈。”然后另外一个在德国一个女孩子更可爱，她说：“这是你是我这一辈子看到的第一个活的牧师哈。”从来没有，都是在网络上看过，那是第一次看到我。那我是学 computer science 的，然后是 MIT 的背景哈，你们都不惊讶啊，都不相信啊，我是 made in Taiwan 的，因为我们家老家是山东，自从大陆沦陷或是解放以后，我们就到了台湾来了哈。在台湾长大，然后79年，我78年本科毕业以后读了，在台湾读了研究所，结果发现没有太大兴趣，跟大学学的差不多，我就来美国了。那么在美国呢，这一段的时间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遭遇啊，现在已经快40年过去了啊。所以要讲讲不完哈，当然我非常感恩的就是神给我一个很好的妻子，也是因为他有他才有我哈，今天这样子的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让我觉得我人生里面除了神以外让我觉得最值得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成为我的妻子。然后我曾经跟他讲，因为我们没有佛教来生的这一回事哈，不会再重新娶你一次。我说将来到天上去的时候，我要跟主耶稣要求啊，住在你的宿舍旁边啊，可以有机会常常跟你在一起。那我这一生没有什么好夸耀的，那我唯一可以夸耀的哈，就是我可能开刀的次数比你们多。我是5岁的时候发现肿瘤，从11岁开始开刀，大概每3年到5年就要动一次手术啊。所以当我1988年，动我人生第7个大手术的时候，那个手术是已经是我找遍美国各式各样的大医院，检查完以后，人家都跟我介绍这位医生在 Stanford Hospital 啊，他是美国头颈部 Head and Neck 的 Chair。他是主席，他这个刀是一把的哈，被请到世界各地，到新加坡，到伦敦，到以色列，到世界各国去讲学的， 那么他看了我以后，他愿意接受我做他的病人。那么在1988年2月3号那一天，从早上7点到晚上10点，一共15个小时，他带着3个助手医生、4个医生，花了15个小时帮我开瘤。我那时候瘤现在起码是现在，如果有人觉得我牙痛的话啊，那不是牙痛哈，那是开刀开太多了，瘤的痕迹啊，起码10几倍大，那么大的一个瘤在我脸上，他们花了15个小时，破了他这一生最长开刀的记录哈。开心脏、开脑袋一般8个小时就够了，他开了我15个小时。那出来以后，他碰到我太太的第一句话，他说我这一辈子再也不帮你先生开刀，他就要了我半条命哈。然后3年以后我回去看他，他看到我他就叹气哈，因为又肿起来了。他那时候开完的时候还留下10%啊，他说是不可能再开了，你这个瘤不可能再开了。他说我也再也不帮你开。所以3年后他又看到我。他就叹了一口气，他就跟我们讲，他说你如果不赶快开刀，他说又要另外15个小时。所以后来我们祷告了很久以后，又再找他开刀，那么就破了他人生第二个记录。那第一个记录是开刀最长的一次，那第二个记录你知道是什么吗？啊，不是开刀两次，他开完了开开来以后，他花了将近3个小时。他一刀都切不下去，他怎么找都没有办法可以下手的地方，他合起来。然后他说，你是我这一生里面唯一的一个病人是我没办法下手的。神不神奇？我说我没什么好骄傲的，好骄傲的就是一个有很好的老婆啊，另外一个就是我曾经动手术啊，在 Stanford 一个最好的医生，他宣告没有办法，他把我合起来。那就很稀奇的事情，就在我最后这一次第8次大手术的时候，神呼召我，叫我放下我的工作出来侍奉他哈。那我在手术台上，神的爱、神的灵充满我，我在手术台上就昏过去了哈。那个因为麻药进来了嘛，我那时候高兴得不得了，想举起手来赞美神，结果身上被那个皮带绑着举不起来，结果我就昏过去了。昏过去以后，我就跟我太太醒过来的时候就跟她讲，她说我有个，我想这个 echo 太大了，可能小一点好了，谢谢。那个，她就跟我讲坏消息，她说 Dr. Fee 说你这个手术他没办法开，我说没关系啊。我说我过关了啊，这个神呼召我出来放下我的工作侍奉他。所以从91年底他呼召我以后，我就把我手上那一个项目，因为是我设计的一个产品。然后我带着整个团队把它半年内把它做完，我亲自送到欧洲，训练好欧洲的分公司的员工以后，我就回来跟公司请辞了。好了，我就出来当一个全时间传道人啊。那很稀奇的事情哈，这个当我决定要全时间的时候，我的整个瘤胀得不得了哈，那个一直胀到我都痛，胀到皮肤都发亮了。因为医生割完以后，他说他打开来，他说不能割，他把我合起来了，那他就放弃了。然后我就出来辞掉工作出来了，没想到出来的时候瘤就整个胀得不得了，还是很稀奇的事情。当我在主的面前拒绝仇敌给我的威胁，我还是顺服主出来了出来了以后呢，他就开始往下走了哈。我没有吃药，没有看医生，没做任何事情。我从前长那么多瘤的时候，我常常问神说，你为什么不行神迹？我办公室的同事，我的同学都挑战我，他说你的神是全能的神，又是爱的神，他为什么不医治你？他如果医治你，你不要说我信耶稣，我马上做传道人。哇，你知道我常常就跟神说，我说主啊，你只要说一句话我就好了，你为什么不做呢？我们总是希望用我们的方式来认识来经历神哈，所以我跟神常常过不去哈，我里面有时候对神怀疑失望愤怒到一个地步，我说我不要信你了，常常就是问神 why， 然后加了一个字 why me。 我不晓得在座有没有人现在在痛苦的经历里面，我相信我们在痛苦里面都会问说为什么，而且为什么是我。所以挣扎了很多年，对神很多的埋怨，巴不得看见神迹，巴不得有个神迹我可以走遍天下跟你做见证，但神都没有这样做。结果你看我从91年这个10月6号这个神呼召我，9号那次手术这个没有成功， 然后流就一直往下走，一直往下走，一直往下走。然后1996年我被请到 LA， 他们有一个福音大会，请我当讲员啊。那个大会的主席到机场接我的时候，他就一脸失望的表情啊。我说你怎么了？他说你都流到哪去了？然后我说你是我碰到的第一个看见我刘晓这么失望的人啊。他马上跟我抱歉，他说云牧师不是这样子，他说因为我们的海报我们的广告都跟人家讲啊，说今天有个肿瘤的牧师要来跟大家做见证哈，他说人家看到你刘不见人了跑到哪里去了哈，那我们怎么讲？那我说这不是更好的见证吗？所以你看我从1991年开始我的瘤就一直往下走，一直往下走，一直往下走。所以3年前 Dr. Fee， 就是 Dr. Willa Fee， 你们如果去 Google 的话，他是非常有名的医生。3年前我听说他快退休了，我跟余师母专程跑回去看他连他看到我他都不相信了，他说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我非常喜欢 Dr. Fee， 他这个人非常聪明，绝顶聪明的人，但是他说他从来没有办法想象在他手上他没办法下刀的这个病人中间没有经过任何的治疗留下来了。他问我怎么搞，我说 God， 我说 Miracle 哈。他也 agree， 他说这件事情，他说我决定相信你所说的，这只有神能够做这样的事情。亲爱的朋友，我在开头的时候简单做这样子的一个见证哈，因为我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题目，叫做永生何处寻。那因为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啊，大家忙忙忙，这个忙碌是这个世代一个非常 typical 的一个现象。不要说大人在做忙哈，你连那个小萝卜头3岁的那个妈妈看他在客厅跑过来跑过去，说你在干嘛？他说我在忙，你难道不知道吗？连3岁多的小朋友都不知道忙。你不讲忙的话，你好像你没有价值；你不讲忙的话，好像你这个人没有用。所以大家都忙，每一个人都忙，你到了硅谷来那更是忙得不得了。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忙的发音跟盲目的忙的发音是一样的，常常我们忙到一个地步，其实我们就盲目了。听说赫胥黎有一次到爱尔兰都柏林 去演讲的时候，他这个火车耽误了还是怎么样，他下了火车的时候叫了一个马车就跳上去啊，他就跟马车说快快快，他说我这机会迟到了哈，你要帮我赶快赶到啊。那个马车似乎就打着那个马鞭，马就快马奔驰了，然后他就开始预备他今天晚上要讲的东西。跑到一半的时候，他突然问那个马车车夫，他说你知道我要去哪里吗？他说我哪里知道他说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知道的，就是我现在跑得非常快。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忙到一个地步，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两个孩子还很小的时候，他们现在都已经30多岁了哈。我下个礼拜，这次余师母为什么不能来？因为下个礼拜我的第二个孙子要出来了，所以这个他留在那边陪他们。他们两个儿子还很小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带他们到 San Diego 去。那 San Diego 你知道 有大象动物园，里面有大象表演啊，狮子表演啊，猴子表演啊，那还有一个是 birds 啊，就是鸟的表演哈，有老鹰飞啊，鹦鹉推车啦。那么中间有一个节目是我们全家人都觉得无聊透顶的哈，就是有一个长相很像火鸡，但是又不像火鸡，就有点像火鸡。那他出场的时候呢，左边一个管理员，右边一个管理员，手上都拿着一把花生米哈。然后这个管理员呢就对着他咕咕咕咕一叫，那个火鸡就晃啊晃啊晃过去，他就赏他一颗花生米。赏完了以后呢，这个人就开始叫，叫完了以后呢，叫他咕咕咕咕，然后那个火鸡就这样转过来，然后就走走走走走走到那边，就再可以吃花生米。然后这个人又叫，然后他又过去了。我们以为他要表演什么呢？就是这样。我那个两个儿子都说：“哎呀，他 sucks， 他在表演什么？”可是他讲完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今天很多人就是这样子。这些上班族的一大早，公司老板咕咕咕一叫，就跑到公司去哈，来公司混口饭吃，忙得不得了，忙得昏头转向的。然后傍晚的时候，太太在家咕咕咕一叫，然后我们要回到家，要吃一粒米，对不对？然后第二天公司又叫，我又回到公司去了啊。 你知道忙过来忙过去，忙过来忙过去，有时候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难道我的人生就是这样吗？难道我的人生真的就是这样吗？所以我先跟你们 先看两三个图哈，第一个图是讲到一棵圣诞树。我想我们在美国大家都看过啊，圣诞树上面挂了很多很多很多的东西，有各式各样的装饰。但是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想过，当这棵圣诞树被砍下来的那一天，它其实已经跟它生命的源头脱节，它的结局就是枯干，它的结局就是要被人家丢掉，被火烧掉。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人用各样的方法去装饰它，挂这个彩球，挂那个彩带，挂那个彩灯，底下放的各式各样的礼物，这有点像我们人生的写照，就是在我信耶稣以前，我觉得我们都是这个样子。我们想弄最好的学位挂上去，你现在在读普渡，哇，挂了一颗很漂亮的彩球，你觉得毕业以后不甘心本科在普渡，你跑到哈佛再去挂一颗彩球，然后将来娶了一个很漂亮的老婆，换了一个彩灯，我们各式各样的东西把它挂上去。可是我们却忽略了一件事情，有一天这些东西都得拆下来。我的生命从我被砍下来的那一天，它的结局已经注定了。第二个图，这个堆沙丘的啊，这是跟我二哥借的，他上个礼拜不是几个月前来我们教会，他造了这个。那么你看这个沙丘，他做的多漂亮啊，城堡啊，各式各样的哈。我想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可以堆到这么漂亮的？没有，它真的很漂亮。但是同样的，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他这个时候他可以向别人夸耀，你看看你做的像什么样子，我做的是这个样子。可是就在我们想不到的时候，狂风暴雨来了，风浪来了，他早晚有一天他要过去的。虽然现在值得夸耀，我是普渡大学的教授，我是普渡大学的超博士，我一定没有轻看你们，你们太值得佩服了。但是我跟你说，你从退一步来看整个人生的时候，你会觉得 so what。 我认识一个好朋友，他在德州 Austin 教书，他说他每次这个博士 candidate 来考试的时候，最后考 oral defense 啊，他们最盼望的一刻就是当评审委员通过了起来恭喜他，恭喜你 Dr. 王，哇，这一声 Dr. 加在我的 last name 前面，他们这是他这一天这一生里面花了十年二十年这么多的辛苦，就是盼望听到那一声恭喜你 Dr. 王 Dr. Lee。 他说那一天他有一个学生被他们恭喜完的时候高兴得不得了，好，从五楼的考场就开始往下跑啊，冲着楼梯都来不及等电梯的，还要跑回家告诉太太，兴奋得不得了就开始往下跑。你们不要那么紧张，他不是摔死了哈。我看大家都他说他才跑到二楼的时候，他突然刚才所有的兴奋和喜乐全掉了，他有一个说不出来的虚空在他里面，他就脚步慢下来。我这一生花了这么多的代价，这么多的辛苦，这么多的努力，就为了这一生 Dr. 王吗？他突然有一个说不出来的虚空。后来他就到查经班，到教会去听道，后来信耶稣，成为很好的基督徒。亲爱的朋友， 我不知道我们今天在人生里面，当我们在这里追求这个追求那个的时候，有没有机会稍微安静下来。所以今天晚上你们肯坐在这里，我实在非常非常的高兴。我对我一个基督徒来说，今天我们愿意花任何的代价，这个任何的辛劳，如果能够救一个人，让他能够真认识耶稣，真得救的话，我们觉得太值得。我也相信整个教会，这么多教会，他们花的功夫办的这次特会，只要有一个人得救，我们都觉得值得。因为神的儿子，神亲自来，就是为了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那么下一章也是我跟我哥哥借的哈，那你们一起来帮忙读，我的老花眼看不到。好不好？ 天天向上，二十岁大志向。我不晓得他从哪里来的哈，那我很佩服我这个哥哥，他不知道去哪里找到这个，啊，这是我们人生其实很快很快很快十年就过去了。我说我来美国快四十年，你要我回想1979年1月6号我来美国提了两个箱子进海关的种种情景历历在目，但是转眼四十年过去，我能够活到今天，我已经觉得是神很大的恩典。真的，我中间可以好几次我都可以随时结束我的生命，甚至17岁的时候医生还宣判过我是得的是血癌，他最多再活一两年，他在写信给我的家人告诉他们说这个天际英才，他爱吃什么就让他吃，常多花点时间陪他，我就以为这只有小说上电视剧里面有的东西居然发生在我的身上，那一天死亡跟我发生关系，跟一个17岁的孩子发生关系，我那天完全不能接受。也亲爱的朋友，今天跟大家讲永生何处寻，你不要以为我们有资格来得永生，人得不到永生的，人凭着自己得不到永生的。今天世界上有这么多这么多的宗教，人家都说宗教都是好的，劝人为善，给人寄托。我说如果这是你对宗教的定义的话， 请你原谅我，我告诉你基督教不是宗教，基督教远远不是这两个东西。今天人在这里有一个崇拜神的一个需要跟潜能，他就在这里为自己到处去找神。如果神不肯向人启示他是怎样的神，人怎么可能找到神？我想你们都学科学的，我们很简单来讲，一度空间一条直线，假装一个单细胞的受造放在这个当做一度空间的一个受造的话，它不是向前就是向后，你把它前后卡住的时候它就没路走，因为它是一度空间。蚂蚁好像二度空间，你把它前后卡住的时候它可以向左它可以向右，但是你在蚂蚁的旁边点起火来它出不来了，它死定了。但是我们人可以一脚跨出来，至少我是三度的，但是如果我把这个火再高一点的话，监狱的围墙再高一点，我也出不来。所以神是超越时间超越空间超越任何的限制的一位伟大的神。你想我要去了解比我高的神，我怎么可能了解？人可以了解蚂蚁，人可以了解鱼，可以了解猪，可以了解狗，但是他们不见得能够了解我们，因为我们比他高等的受造。所以今天人要找神，所以台湾什么都拜。我的朋友，我回台湾去的时候，他们说他们哪一家庙灵他们就跑去的。所以中国人也是这个样子，对不对？我有一次带我的孩子回台湾去，因为他们是美国生的，他们就认为是美国人。我说 no， 我说你们是中国人，所以我就带他们到中国，到台湾。在台湾的时候，他们那时候还很小哈，我开车带他们经过横贯公路的时候，那个孩子要上厕所找不到厕所，我就把车子停在路边，带他们走到树林子里面去，让他们去小个便。结果呢，就发现一棵很大的一棵树，就前面摆的牌位，有人把它当神也在拜。你到非洲去，大石头是神，太阳是神，月亮是神，什么都是神。我们中国人也一样，关公啊，菩萨，我们找到一个东西，我们认为他是神，我们就来拜他。那其实是由我来决定的。到现在为止，在地上没有任何一个宗教家敢说我是神，因为我们都不是。所以今天我这样一个小小的受造，我要去找永恒，我要去找宇宙的主宰在哪里。弟兄姊妹，我们找不到，除非他肯向我们启示。所以我们基督徒信耶稣以后，没有一个人敢夸口说我这个人配当基督徒，是我拣选要当基督徒，全是神的恩典。他如果不向我启示，如果不是他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今天我们基督徒没有一个人会坐在这里。 所以当我们要讲永生何处寻的时候，我希望大家能够在这里了解哈，人的一生其实是非常短暂的，不管你长命百寿，不管你是千岁爷是万岁爷，你们都学过数学的，你任何一个数字底下除以无限大，除以永恒，它都是零，它都是 nothing。 所以今天不管我在地上活多久，我不管在地上得到的是什么，有一天它 都要过去的，因为它都是短暂的，它都是有限的。我在医院里面，你如果问我这一生八个大手术再加其他的手术不止十次了哈，我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在病房里面我最大的感触，第一个，人很脆弱。在你健康的时候，你从来不觉得你自己脆弱，当你真倒下来，你真的进到医院里面放眼去看看你周围的病人，我旁边一个病人中午还跟我 share 他的这个卤鸡哈，拿一块卤鸡给我吃哈，晚上我就听到旁边接着他吵来吵去的，我睁开眼睛一看，他被被单盖上去，被人家推出去了。那么多小孩子才六岁、三岁、七岁、十七岁，发现血癌、骨癌，说走就走。你不进医院，你不会觉得人这么脆弱，真的是这么脆弱。第二个，我觉得人非常的孤单。我的爸爸妈妈很爱我，我的哥哥很爱我，我们家六个兄弟，我老幺哈，人家一直说我不像老幺，这个，但是 anyway， 我从小在家里面，爸爸妈妈、哥哥都很爱我。可是当我进手术房的时候，我记得我十七岁，就是被医生判血癌的那一次，这个开刀前，这个医生把所有可能的危险都全部告诉我，那时候我的瘤肿得非常大，把所有的危险都告诉我，完了以后拿一张纸叫我签字。死了不负责。你们中间有没有干医生的？你们这里没有医学院哈，这就是医生，中国的医生是这样，美国的医生也是这样子，跟你讲完以后拿个纸张叫你签，为负他的 liability。 所以我的前途是要我自己决定，然后他告诉我所有可能的情形，这个 Stanford 的这个 Dr. Fee 那次也是把我所有可能的情形跟于师母讲，于师母听到一半的时候他就哭起来，因为太可怕了。所以当我那天手术房，哥哥、亲爱的弟兄姊妹都陪着我，我被推，他们不准我走，推推推，推到手术房的门口的时候，那个手术房自动门就打开了。打开了，我进去的时候，我就回头跟他们招手。哪里晓得我招手招到一半的时候，那个铁门非常无情的砰关起来。那是我十七岁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有一个说不出来，我从来没有过那个感觉，我觉得人生好孤单，很多的明天是我自己要去面对的，很多的未来再爱我的人都没有办法给我保证。刚才达军也讲了一句话，我们的爱 是有限的，能力是有限的，他们不是不爱我，而是他们没有办法在这件事情上帮助我，我的明天必须我自己去负责。你们在北美，我相信很多人，你在这里打天下，面对未来很多的事情，很多的明天，很多的未知，很多的可怕恐惧，你都得去面对的。第三个，我在这里觉得就是人生真的非常短暂哈。我刚才讲的这个圣诞树也好，这个沙丘也好，它说过就过去了。说过就过去了，所以我们希望在这里，大家今天来面对这个永生，就是我们很少的时间去思想，我到底人生，人活着到底是为什么？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到底是什么？刚才的诗歌说，我们不太愿意去面对人到底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我们觉得我忙都忙不完，我下礼拜还要交一个作业，哪里有空来了解永生呢？这种事情我们把它当作这个闲暇之余再来讨论的题目。亲爱的朋友，你千万不要这样子想。我跟你说，今天如果你已经撞车了，都已经快死了，你还会想下个礼拜要交什么作业吗？今天如果我坐了飞机往下坠，已经快坠机了，我会去想说，哎呀，我的孩子下个礼拜要是这再帮我生一个孙子吗？我没有空去想那些。今天永生的问题不是可有可无，今天人永生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而已，它是 life and death， 真的，你今天晚上，我希望所有还没信耶稣的，在你离开这里之前，这个问题你一定要去思想，你一定要去解决它。而在我们往下看的时候，刚才有一节经，我预备了一节经文，是耶稣讲的一句话，他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够拿什么换生命？”你千万不要以为这个生命只是我的 physical life， 只是我短短的这一生。这里所讲的是一个永恒的生命。神愿意把永恒的生命、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但是当我们今天整个的注意力、整个的追求是随着世界的潮流，只在追求今生的东西，你就没有时间去考虑、去思想、去追寻、去得着这个永恒。而我们就跟世人一样，走在一个人欲望无穷的这条洪流里面，你发现追求这个过一下子不满足，再换一个目标，更高的目标，过一阵子得到了还是不满足，不会好的。有一次我在我们教会传福音，好，你知道我们 在硅谷 Silicon Valley、这个来的都是三头六臂的哈，在这边有这么多好的公司，大家都在追求 Apple 啊、Google 啊、这个非死不可了啊，你知道吗？还 Facebook 啊，这个。有一次我讲到的时候，我们底下大概坐了200多个人，那时候教会还没有很大。我说，对自己工作现在很满意的，请举手。我可不可以问问看你们哈？对你们目前很满意的，请举手，好吧？一个、两个。怎么这么少？举高一点嘛，不要不好意思。将近10个，我那天问的时候有大概20来个举手，啊，然后我说我那天看到人家形容一句话哈，说这个理想的工作啊，它就有4句话哈，你们可能有人网络上听过了。他说钱多事少离家近，好不好？啊，你们这边交通太容易开车了，啊，我们在硅谷开车很辛苦的，啊，长龙，啊，一个红绿灯要等3次油车才过得去哈，啊。你们这边这个，长驱直入的，离家事少，不是钱多事少，离家近啊，位高权重责任轻。啊，第三个。每觉睡到自然醒，有没有这种需要的人？有哈，你们当学生的一定的哈，啊，每觉可以睡到自然醒的话，人生幸福的事。啊，第四个，年终分红又加薪。我练完了以后，我说对自己工作很满意的，请举手哈。那天20多个，一下子掉的不到5个。一听哇，还有这种工作哈。结果后来讲完，当然我起码是10几年前讲的这个了。后来在温州那边，大概弟兄姊妹把它传承这个最后一句，他说：“数钱数到手抽筋啊。”弟兄姊妹，你一定人外有人，山外有山的。当你得到这个，你认为说我得到了，我一定满足。可是等你得到的时候，你就发现不是这么回事。人生本来就是这么一回事哈。所以我认识一个弟兄，你们很多人可能也认识他，这个徐华弟兄，他是一个 很有名的外科医生，后来麻醉科医生。他说他自己在年轻的时候，他在纽约New York Hospital， 他那时候是住在New Jersey 这里哈，所以每天晚上累得不得了，回到家还要开车，然后早上一大早要再去赶到纽约去上班，他非常非常辛苦。他就跟主祷告，那是他年轻的时候，他说：“主啊，如果我在医院旁边能够给我一个小房子，哪怕一个小窝，我都会高兴得不得了哈，感恩。”结果后来他真的买到了一个小小的 studio 还是什么的哈，这个 one bedroom apartment。哎呀，他天天感恩，因为根本不要开车。晚上在医院这个坐累了，完了以后出来走2步路就回到家了，所以他天天为这个房子感恩哈。他就直到有一天，他这个同样一个这个医院里面的另外一个医生，请他们几个朋友到他家去吃饭啊。他说他一走到他家的时候，他就不得了哈，哇，这个进去那个豪宅啊，里面那个高屋顶，他说光他的厕所浴室就比我的 studio 还大。 他心里面非常不平衡啊。他说那个看到那个医生同事很神气的邀大家来来来看我的卧房啊，带他进卧房去，哇，那个卧房那个顶上还是有这个那种玻璃天窗，可以躺在上面看星星看月亮的啊。然后他的那个睡觉的床是一个扇形的啊，这样子，然后后面摆的全部都是立体音响的音箱，他就打开音乐给他们听哈。啊，那个在那个轻音乐的背后还有火车的声音，从第一个车厢，嗡，撞撞撞撞撞撞开过去，哇，全部人赞不绝口。他说他那天回自己小窝的时候，他说我走到门口我都不想进去，他说我觉得我怎么这么窝囊，你看到了没有？原来感恩的不得了，他一看到别人以后全部掉了。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个 PhD， 他那个快乐从五楼到二楼消失了。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今天你认为所想要得到的将来会让你快乐无穷。人心灵里面真实满足的问题绝对不是建立在外面的。这是耶稣来，他说人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不是指我肉身的生命而已，而是我没有份于，我就失去了享受这个丰盛的生命、永恒的生命、具有永存价值的生命在我里面，让我来经历它，让我靠着这个来活，太可惜的事情。所以对不起，我今天这个开场白开太久了，所以我今天主题少讲一点哈。但是我们今天在讲永生的时候，第一个问题我们必须要先来面对的，我等一下回来再来讲永生。第一个问题我们需要面对的就是人人都有一死，这是圣经上的话，每一个人在地上就活这么一次。有人说人生像一条路一样，你什么时候上路，什么时候进场，进场的时间方式啊，这个角度可能都不一样啊。我常常在想，我就很感谢主，我不是生在秦始皇的时代啊，我不是生在这个世界大战的时候啊，我是欧洲的难民，或者不是，我是非洲的难民，我是在那样子的一个不公义、不公平的时代里面，我们会有很多的地方我们忽略了。那我们今天每一个上路的这个角度、时间都不一样的。你知道，我上三个礼拜。他们有一个这个他们叫做什么word counter 还是什么，在 Google 上它是动态的哈，它是real time 的，在告诉你说今天世界上生了多少人，今天世界上死了多少人，那个数字都是一直在跳的啊。你知道一天整个全世界死多少人？平均一天全世界至少死150,000个人。所以我们今天晚上从7点到9点聚会，2个钟头要死10,000个人，全世界不知道在哪里，就是死掉10,000个人。人一直在面对死亡，而每一天死掉的150,000个人里面，你知道有多少人是死于饥饿或是营养不良吗？我相信今天晚上很多人已经撑得要死了，要小孩吃，小孩这个都不想吃，他说我撑死了，你还要我吃？每一天全世界死于饥饿的人30,000个人，可能我们连想都没想过。但是所有的人，不管你什么时候上这条路，不管你在这条路上走多久啊，有人活20岁，有人活100岁，有人活78岁，不知道多久，你人生的遭遇是什么，每一个人不一样啊。我的儿子可能他们会想说，为什么我不是生在 Bill Gates 家，好，刚才达军也说，为什么我生在这样子的家里面。我们人生进场，我们的背景，我们走这条路，我们走多久，我们人生的品质如何，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有一件事情很公平的，就是所有人都面对死亡。不管你是总统，不管你是市井小民，不管你多有钱，不管你多穷，人都在面对死亡。这是圣经上的话，这个话题是人不喜欢听的，但是它是再真实不过，而且再重要不过的。所以，亲爱的朋友，你一定要相信有一天你会死。对不起哈，这不是乌鸦嘴，我们都会死。 所以有人讲过一句话，从出生的第一天开始我人就迈向死亡啊，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所以不要骂我哈。我就放一个图给你们看，我大概七八年前跟于师母到德国去的时候，那个德国有一个汉学博士，他是德国人哈，他是拿的这个中文博士，他带我们去参观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这个威丁堡定九十五条那个这个反对赎罪券的，那这是他的大街，这是我照的，对不起，我为了要照那个门，所以这个图看起来没有那么好看哈，我有很多很好看的图，但是这是我照的一个侧门，能看到那是什么吗？这是马丁路德教书的威丁堡大学的一个侧门进门的地方啊，那你画的一个小 baby 赤裸裸的，但是却抱着一个死人骨头啊，就是在这里提醒人从生下来什么都没带来，但是他拥抱死亡，这是他将来的结局。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先要讲这个，就是为了要让所有的弟兄姊妹，所有的朋友们，我们要被提醒，人生太有限了，人生太宝贵了，所以 Richard Foster 说，肤浅是这个世代的咒诅，这句话太好了，忙到一个地步，人肤浅的不得了，所有的东西都懂一点皮毛而已。你算算看，你一天花多少时间在 WeChat， 在 Internet， 在那些没有价值的东西，看完了就丢了，玩 game 打到世界级的有什么用？我那天看到一个年轻人，我跟他讲话，他说不行，再等我一下，一下，打完以后他跟我讲，他说对不起哈，他说我刚刚正在跟澳洲的人比啊。我说你在生活世界跟澳洲的比啊？他说我在这个游戏里面是世界顶尖的哈啊，他说有人跟我挑战，所以他说我刚才没空跟你讲话。你看到没有，在地上没成就，在网络上还可以有成就啊。浪费多少时间，但是人每一天都不知道明天将如何。有谁知道这一架飞机会坠机还硬去买，除非是暴徒。有谁知道这个周末我出去度 long weekend 会出车祸，答应来帮助我儿子下个礼拜要生孙子，因为我的媳妇 生孩子的时候血压会飙高，进出这个急诊室好几次，所以我们找的教会一个姊妹，她说她帮忙她那个刚开始那几天来帮忙她，结果 我出门前于师母接到电话，她说我不能来了，问她怎么样，她说那天晚上她去机场送朋友，上飞机回来的时候一个 drunk 啊，一个醉酒的人撞了他，他说他的车子被撞到全毁，连拖车都没办法拖的啊，他说整个车子翻了毁了，他说我跟我的侄儿居然没事哈，但是他说我们受了一些伤不能够来，谁会晓得美国的 long weekend， 每一个 long weekend 死在高速公路上的至少五六百个人都是出去度假，谁会想到。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当我们在这里面对有限的人生的时候，我就希望在你有限的人生里面，我们很快的先来思想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永恒的问题。好，那在这里耶稣说，圣经上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请你在这里注意到哈，永生 eternal life，它的重点还不光只是强调时间长度的问题，不光是讲到永恒时间长度的问题，不是在短短的今生而已能够跟永恒发生关系，它更重要的是在讲它的品质，它的 quality， 它的 nature， 它的品质跟它性质的问题。谁有永生？没有人有永生，只有神是从永远到永远的。所以当神来寻找人的时候，他不光借着他流的宝血要洗净我们的罪，这个洗罪只是一个预备的工作而已，因为罪不解决，圣洁的神没办法住到我的心中成为我的生命。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 流血洗净我们所有的罪，过去失败黑暗的历史，他都在他血里面为我们洗干净了，而这个时候我成为一个洁净的器皿，圣洁的神他的生命就住到我的里面来，这叫做我得了永生。所以请你们一定要分清楚跟佛教 这种西天的思想极乐世界是有差别的，它不是只是讲到一个时间长短的问题，它是讲到生命性质的问题。所以永生从我们接受耶稣的那一天就开始了，因为信耶稣得永生，他把这个永远的生命在我们信的时候，在我们悔改接受他的时候，他就赐给我们。从那一天开始，基督徒的生命有何等奇妙的改变。所以我刚才才会开始跟你们讲，你如果问任何一个基督徒，你人生最大的转捩点会是什么，我相信就算不是百分之百，绝大多数的基督徒都会跟你讲，我人生最重要的一个抉择，最不后悔的一个决定，影响我这一生最大的一个决定，是我信的耶稣。太重要了，永生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永生解决不光是来世的问题，也解决我们今生的问题，那更何况还有来世很可怕的问题。你千万不要以为像丘吉尔说的酒店打烊了走了就是了，没有这么简单，没有这么简单。中国话说一死百了，没有这么简单。圣经上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在后面有一个东西等着我们，我们要为着我们这一生，神给我们的时间，给我们的生命，给我们这么多的机会，我们要向他交账的。这叫永生，它不光是生命的问题，它是我们生命价值的问题，它是生命归宿的问题，它是生命性质的问题。所以得到了耶稣，你不要以为我从此不会撞车，我从此不会失业，我从此不会生病啊！如果今天信耶稣，你不要这样讲，你是要说信耶稣你的孩子再也不会感冒，我跟你讲教会挤满人了。你只要信耶稣，我的孩子再也不会有流感，教会挤满人。但是耶稣从来不是这个样子，他让我们知道人从哪里来，他让我们知道人生最后要往哪里去，要去见神的，他更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活着是为什么。所以我为什么明天后天我挑腓立比书讲基督是一切，太重要了，太重要了。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跟基督没有这样子的关系跟真实的话，就算称为基督徒，你不过摸着皮毛就是了，太可惜，太可惜啊！所以在这里讲到耶稣啊，他把永生赐给我们。那么人对解决死亡的就有各种的方法哈。当然有一个很幽默的长一个长寿者，他大概到了100多岁，别人就去请教他长寿的秘诀，他也很幽默，他说你只要不要忘了继续呼吸就好了。当然这是幽默话，因为他那时候还有气，早晚有一天他也会有最后一口气，对不对？一定要去面对的。秦始皇面对死亡的时候，他就打发城到东海去寻找长生不老丸，找到了没有？没找到。那有的人就觉得今生短暂的，今朝有酒今朝醉，我好好在地上得到我想要得的，不虚此生。这海明威你知道，这是拿诺贝尔奖的哈，美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作家，他是一个姑且叫他 skillful hunter 哈，他是一个非常打猎技巧非常强的一个人，所以他的家，他的这个住的地方，他的房间里面挂的都是鹿啊、熊啊、这虎皮啊，都是他打猎的成果哈，还有鱼，老人与海，对不对？他这一生要打什么有什么要打感情爱情有爱情，要打钱财有钱财要打名声拿了诺贝尔奖，他这个人真的是 skillful hunter， 有点像我们今天一样，都在世界上打猎，想要打到我想要的。他什么都有了，就他在写这个午后死亡，他有两种翻译哈，一个是死在午后中文，另外一个叫做午后死亡，就是death in the afternoon。 他在书里面讲到，他说人生根本无药可救，他说死亡是解决一切问题最好的方法。所以你们都知道他的晚年，对不对？他拿着那本一天到晚去打猎的那本长枪，有一天坐在那里，把枪放在嘴巴里面，一枪解决了他自己，自杀了。日本有一个三岛由纪夫，也被提名诺贝尔奖， 他自己的人生就是这样子，他觉得人生像樱花一样，要在他盛开的时候结束它。他不愿意看见人生下来走下坡，一种悲惨的结局，要正好收场。所以在他最后一本巨作四大巨作写完的时候，我一下忘记他名字，他中午把他寄到出版社以后，他自己洗漱干净，用日本武士道的方法切腹自杀。人生要结束在最盛开的时候，但是基督徒决定不是这样。我们得到的一个生命是一天比一天更丰盛，一天比一天更自由，一天比一天更美丽。基督徒真在基督里的时候，我们永远可以说在基督里，每一个明天决定比今天更好。所以我们人生是一直往上走的，我不需要在所谓人生精华的时候来结束它，因为神给我们的是永生，一辈子经历不完的那么丰富全有全足全丰的生命等候我们来经历它，来认识它。所以在这里耶稣基督是我们得到永生唯一的路。他说神不仅仅在耶稣基督里把永生给我们，耶稣自己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刚才我是不听带我们读过，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回到宇宙的主宰这位神那里去。亲爱的朋友，你有没有想过这一句话？当然我是耶稣，我是基督徒，我当然不敢说这个是狂语哈，但是对你们没有信的人可能会觉得谁这么狂敢讲这句话。我跟你讲，在历史上没有第二个人讲过这句话，可以自称自己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真理，唯一的生命。所以有人说只有两种可能，一个是真的，一个是假的。一个他就是真的是神的儿子，是唯一一条让人回到神面前的路，另外一个就是他讲的是假的。他讲的是假的只有两个可能，一个他是骗子，一个他是疯子。但是你们这些都是很聪明的人哈，你想在历史上有哪一个骗子，有哪一个疯子风言风语可以让成千上万历史历代多少百上百亿的人可能都是耶稣基督的 follower， 可能没有到百亿了，从前人没有这么多，但是你就发现这么多人都信耶稣。那我说你们教会有20多个教授是基督徒，你觉得他们都是脑袋出问题了吗？在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音乐，最伟大的艺术，文艺复兴，你到欧洲去看多少的雕刻都跟基督教发生关系。今天全世界只要有人就有医院，有医院就有十字架。今天多少出名的科学家，牛顿、爱迪生，爱迪生被称为发明之王，人家去访问他的时候，他说我不配，我从来没有发明过任何东西，我不过发现神给人预备的恩典就是了。亲爱的朋友，你觉得你了不起吗？越认识科学，越认识人的渺小，越懂得医学，哎呀，我这个医学讲不完的哈。你看那个人类的血，一天循环，每分钟循环3次，一天要经过多少的微血管 pump 多少 gallon， 然后人生一生心脏跳多少，这个越认识，我就看过医生写过这些报告，他越认识医学的奥秘，他就越承认宇宙中一定有神。他原来还不肯相信有神。当他读了医学的时候，他谦卑地承认宇宙中一定有神，太奥秘了。你今天去世界上买任何的这个 video camera， 决定比不上你的眼睛。这么快调焦距，这么多的彩色，这么舒服，都是神造的。那亲爱的朋友，当我们在这里讲到耶稣的时候，他说我就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真理，唯一的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谁敢讲这句话？但是今天我们都愿意相信他。虽然还有很多人不信耶稣，我们可以了解，因为我们从前也不信耶稣。虽然很多人是在无神论的背景里面长大的，觉得我受的教育是无神论，我们也可以了解。 但是如果神是受限于文化背景，受限于我们所受的教育，受限于科学，有限的科学所能发现的范围，那么他不叫神。他决定超越科学，他决定超越文化，他决定超越我们所受的教育。他是至高的，他是无上的。历史历代两千年来，多少人信的耶稣，有多少的基督徒为的只是坚持我是基督徒，被送到狮子坑，被绑到火上烧，全家一起淹到河里面去。你说如果我今天只是要一个精神寄托，我干嘛为他死？如果神不是真的，如果神是不能经历的，他只是一个思想，只是一个哲学，谁会为他生，谁会为他死？我更不会辞掉我的工作出来侍奉他，没有必要嘛，没有必要。亲爱的朋友，耶稣太伟大了，太伟大了，太值得我们真正认真的来认识他，来经历他。你会说我有很多问题，我从来没读过圣经，没有关系。耶稣说凡是愿意接受他的，就是信他的，他要赐给他们权柄成为神的儿女。你发现了没有，耶稣 把人得永生，人归向神，用的把它变得这么简单。简单并不代表容易，他背后用他的命，用他的血，他是为我们买回来这条路，这个叫做永生之道啊。所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就是真理，就是生命。所以我到以色列去的时候，这个他们带我，我1994年到耶路撒冷去，他们带我去看耶稣空的坟墓啊。我有两张照片你们可以看一下啊，这个在耶路撒冷城外，你可以远远看到那边有个坟墓，一个墙啊，他们那个时候的坟墓啊是在这个墙里面挖出洞来的啊，那么耶稣就被放在这个坟墓里面一个洞。那你从里面看的话，我有进去看啊，他们弄一个门晚上要关起来，因为怕湿气，它上面挂了一个牌子说他不在这，因他已复活。虽然很多人不相信有复活的事，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到现在为止两千年来，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否定，可以证明耶稣没有复活。如果你可以证明，你真的拿出来证明耶稣没有复活，我告诉你，我就第一个不相信耶稣了。但是今天人类历史上，不管考古学，不管科学，不管任何的人的方法怎么去反对基督教，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拿出证据说耶稣没有复活。反而耶稣复活的证据充满了这个太多太多的书里面，你有兴趣你可以去读的，没有人可以封得住他，因为他没有犯过罪，他是为人赎罪而死，三天之后他从死里复活。而这个复活的生命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永生，所有信耶稣的人我们都可以得到他。亲爱的朋友，我相信如果你的朋友告诉你，你说你想要买车，买哪一个车好，他告诉你什么这个也讲那个也讲那个也讲，你听了七八个以后都讲同一辆车，你可能就去买那辆车了，对不对？今天你长了癌症，别人告诉你应该吃这个不应该吃那个，你可能也就听了。我上个礼拜在我们教会我举了一个例子啊，有一个人长得太胖，想减肥老是减不了哈，运动也不行，干嘛也不行，所以他后来就去看医生，我到底该怎么办？那个医生跟他说，我教你一个10秒钟的减肥运动，一定有效，你要不要学？你们中间有没有人要学的请举手。真的吗？勇敢，你这么瘦也要学。有没有人想学的？你真的举手吗？不要客气，我那天一问我们教会一半的人举手哈。谁不想学？那个医生就告诉他，看着我啊，你碰到任何好吃的东西，想吃的东西，不健康的东西，你就这样子就好了，就这么简单，就这个运动就够了。那其实不要十秒，好，我的改良版本3秒钟就够了，摇摇头就好了。好，那天我跟你说，我们教会庆祝25周年，买了两个大蛋糕，很多弟兄没吃。我说你们为什么没吃？他说你才教的，听到要行道啊。我们刚才都摇头，有用。所以你看，连一些生活秘方我们都学，那关乎永生的事，为什么你们总是觉得还早，跟我无关？ 我不需要信，那是宗教。亲爱的朋友，这决定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我们几乎基督徒可以求求你们不要再耽误时间。你信耶稣对我没有任何的好处，但是你信耶稣对你终生好处，永生有好处。为什么不信？为什么不信？所以你不要以为只是你要信不信是你自己可以决定的。今天连我们不信都不是你可以决定的。撒旦，圣经上告诉我们有撒旦，他不希望我们相信他。所以我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能够好好的认识。好，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神那里去。然后他底下也告诉我们，他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他不光把永生给了我们，这个生命是一个不住增长的生命，这个生命能够在我们里面越来越丰富，它来改变我们。有一个叫做 transformation， 它在我们里面改变我们。刚才达君他自己的见证， 我其实听我也很感动哈，啊，他很多在我们那里虽然没有讲，但是你可以看到一个悖逆的少年，一个失了人生方向的少年，啊，对人生有这么多痛苦经历，甚至产生的埋怨跟苦读的人，但是神可以这样转变他，转变他，转变他。啊，你如果来我们教会看他带师，你就会觉得这怎么可能是他说的那个向达君。那我也一样，我从小就是一个在家乖得不得了，在外面是孩子头。那我那些喽啰从小学他们就帮我背书包，我不用背书包的。你们可能都不知道这些，但是这样子的生命自己改是不可能改他的，而且神也从来没有要改变我原来于宏杰的生命。他像泥娃娃洗脸一样越洗越黑，改不了的。我想要改变我的行为，但是我的生命如果没有改变，没有用的。你一天到晚觉得蜘蛛网很讨厌，把家弄脏了又去清蜘蛛网，清蜘蛛网就像以前一个下女跟她主人埋怨，她家里面蜘蛛网老是扫不完，她主人就提醒她，你为什么光扫蜘蛛网，你去打死蜘蛛不就没事了吗？你知道吗？今天我为什么这个人这么容易受搅扰，为什么这么容易失眠，我为什么充满着恐惧，为什么充满着嫉妒，为什么不肯原谅那个人，为什么你们有这么多的苦读跟埋怨，我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愤怒急躁。你天天想去解决行为，就像在这里扫蜘蛛网一样，你扫完了生命还在，它就出来。所以主耶稣来，他是要把新的生命给我们，把他自己的生命给我们。所以基督教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叫做一粒麦子若不是落在地里死了，他人就是一粒。耶稣这么好，完美的人，这样子完全令人敬仰、令人佩服的。但是你好是你的事，我怎么办？所以耶稣来，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他就结出了许多子粒的来，跟他一模一样的生命从他而来。所以今天基督徒信的耶稣，你不要以为我们只是人生过得品质好一点，快乐一点，那个不是重点。信耶稣最重要的乃是我得到的耶稣。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讲，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当你真得到基督的时候，他说他就是新造的人。什么叫做新造的人？表示原来我这个人是旧造的人，我这个旧造的人在我里面只有一个生命，就是受之父母的生命，然后也是在追溯更久一点，就是受之人类祖先的生命，而那个生命是一个会犯罪的生命。你会说我没有犯罪，今天不是因为我们犯罪叫罪人，而是我们里面有一个会犯罪的生命，所以我叫罪人。今天我没有去偷，没有去抢，没有去做那些事，是因为我从小在一个很好的家庭，有家教保护了我，但是并不代表我的生命没有这样子。更何况有谁敢说自己没有犯过罪？有谁敢把自己所有说过的话、有过的思想能够在这边放出来 让我们在座，不要说世界上的人，就在座这300个人看一看，有谁愿意把自己的思想曾经讲过的话像录影一样放给你自己的另外一半看，放给你的孩子看？如果在人面前我都站不住，我怎么能够在圣洁伟大的神面前说我没有犯过罪？圣经上说，你说自己没犯过罪，你就是自欺，你是骗人的，不可能的事情，人都是罪人。耶稣基督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什么叫新造？就是除了我原来于洪杰的生命，我信耶稣他不会杀掉我的，我还在，但是他把一个新的生命给我，是神的生命居然进到人的里面，这叫做新造，这宇宙中从来没有的创造，叫做 new creation。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不管我过去的历史，那些羞耻的不敢给人看的，失败的，软弱的，孬种的，他都成为过去了。而且更重要的是，我的旧的生命他也给我 put away， 他把他自己的生命给我，让我在新造里面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亲爱的朋友，这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的，这是神给我们的，太宝贝了。一粒麦子死了，他为我们结出许多的籽粒来，让我们在面对人生死亡结局的时候一点都不再害怕。所以圣经上称基督徒的死不叫死亡，叫睡了。对我们没有信神的人，死亡是一个无知，是一个未知，所以很多人面对死亡的是充满了恐惧。你们现在因为年轻，觉得来日无穷，好，所以没有这种死亡的威胁。我17岁进出医院，看到这么多10几岁、20几岁、不到10岁的就在我旁边走了，我就知道死亡临到的时候，人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早晚一天我们要面对的。但是当我们得到永生的时候，我们对未来一点不怕，只是它只不过是睡觉，睡醒了我进到一个全新的，被带到神的面前。所以圣经上保罗说，那是好的无比的一件事情。基督徒的死亡不光不再是恐惧、无助、无奈、这个害怕，而是它是一个充满安息、充满盼望的一件事情。你真的问我说，于洪杰，你真的会想死吗？我不是想死，我想去见他。我讲真的，如果不是舍不得我太太，不是舍不得弟兄姊妹，我早就去见他了。太好了，圣经上说好的无比，耶稣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而且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昨天跟你们的这个传道人交通的时候，他也讲到在德国 Essen 附近有这个军火大王，枪炮大王。我是读这个张玉兰博士的书，读到是这边有个军火大王赚钱赚了一大堆，在德国，因为他卖军火。那我到德国去的时候，讲完道，他们带我去看他的这个豪宅，那个别墅豪宅非常漂亮。那我在书上看到他这个人，他赚的钱太多了，可是他非常害怕死亡。到了他晚年的时候，他生病知道自己快要不久人世的时候，他宣布说，我愿意把我一半以上的财产给任何人，只要他可以延长我的年日。没有人做得到。当他越来越靠近死亡的时候，他叫他的仆人每天送报纸给他看，以前把报纸上所有死这个字给挖掉。我觉得他真无聊，你挖掉，你原来还不知道有多少个死，一挖掉那些洞永生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不仅不怕死，知道往哪里去。永生复活的生命在我里面，来替代了我原来这个败坏、自私、无助、无能的于洪杰，他来改变我们，他来替代我们。所以我认识一个音乐家，他应该称音乐家了，他曾经代表台湾 拿到全世界作曲奖第二名，那是三四十年前的事情。他没有信耶稣以前，他跟他的太太，他太太拉小提琴拉了一把的，他们两个感情非常不好，吵架到离婚，就准备要离婚了。这太太就到美国来散心， 就在美国散心的这个时候，别人跟他传福音，他信的耶稣。哎呀，他信的耶稣，他心里面高兴的不得了哈。然后拿起电话就打电话回台湾去。那时候，啊，那个台湾正好是半夜，因为时差嘛。他先生以为发生什么事情，他说你干嘛半夜打来，他说对不起我不知道是半夜，他先生说那到底什么事情，他说我跟你讲我信耶稣了，哇，他先生气得这神经病，把电话挂断不理他，然后他就结束了他在美国的这个度假，他就赶回去，他先生就在心里面想，他说你信耶稣能救你吗？因为他这个太太他自己后来也做见证，他说我们艺术家都是有一些很怪的个性，哦，对不起你们在座有艺术家请你原谅，啊，他说我们这个是觉得自己很特别，啊，所以有一些怪毛病，所以他说我非常不能够接受他对我的要求，所以他每次对我不满对我要求他说我就生气，啊，他先生后来也信了耶稣做见证，啊，他说我这个太太脾气坏到我只要一句话不合他的心意，啊，他说他就像那个老母鸡一样，整个翅膀呱就开始叫啊，吵啊叫啊跳啊，闹个不停。他说我根本不敢跟他有什么不同的意见，他说烦死了。所以他说当他说信耶稣的时候，他就在等。他说难道耶稣能改变你吗？但他回来的时候，他就发现，哎，他怎么跟走之前这么不一样？所以他就故意戳他哈，啊，故意用话去 provoke 他。他照平常的话早就这时候已经是七级飓风了，他现在安安静静的，他都不敢相信，他有时候在戳用力一点，那个针去戳母鸡，他说我现在觉得我在戳死鸡一样，他说他怎么这么安静安息。当然不见得每一个基督徒的改变都这么 dramatic， 那我们可能是别的方面改变，你不要拿这个回家去戳你太太，生命改变，生命改变。我们很多的时候拿自己一点没办法，不是我不想原谅他，我就是原谅不了他，不是我不想自私，我的本性就是自私，不是我不想骄傲，我很多人很少人会承认自己骄傲的，啊，我越信耶稣越觉得我这个人的骄傲是几乎是万恶之根，什么都要跟人家比的，我们太多毛病，只有耶稣有办法。所以我结束的时候，我用一个小小的故事结束。对不起，今天过了几分钟，啊，你们听过这个例子的，就请你们原谅我哈。那我因为我很希望今天所有还没信耶稣的，希望今天成为改变你一生最重要的一天。我们基督徒怎么样见证信的耶稣，成为我一生最重要的转捩点？我也很希望你们今天能够得到永生回去。啊，有一个音乐家，有一次他到乡下去度假休息。他在田间散步的时候，就看到远远有一个很旧的一个茅屋啊，一个农舍，然后里面就传出了不堪入耳的一个很破烂的琴声，一听就知道那个琴很烂，一听就知道那个弹的人技术也很烂啊。但是他是一个天生的音乐家，这么大师级的音乐家，他就走到那个小茅舍外面，就站在那边听听听听。听完了以后，他敲门。敲门以后，那个主人出来，主人根本不认识他，也不知道他是谁。他说：“先生，我刚刚听到你在弹琴。”那个主人就很不好意思，很腼腆哈。他说：“哎，我自己只是玩一玩，人家那个不要的捡破烂捡回来的哈。”啊，他说：“我在家里面有时候就玩一玩就是了。”他说：“你可以让我弹一弹吗？”他说：“我当然可以，不好意思。”他说：“来来来，请坐。”这个大师就坐在一进去一看，果然是一个很烂的一个旧钢琴啊，放在那边。他就坐在前面，又再安静了一下，然后突然手底下出来一首非常美妙的音乐，非常美妙的音乐。如果你是那个主人，你会干嘛？对不对？目瞪口呆，长大了，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所以当他沉醉他自己弹的音乐结束的时候，这个主人问了一个你我都会问的问题， How can you do it? 你怎么可能做到这个？为什么？他失笑一笑，他说你刚刚在里面弹的时候，我在外面很专心的听，你的每一个琴音琴键现在是发什么音， 还能不能发音我通通都了解。他说我刚刚弹的这首曲子是完全针对你的琴而弹出来的。我问过学音乐的，拿音乐拿钢琴博士主修的，我说你们有没有人做得到这件事，他们没有一个人说做得到，这是世界大师级做到的事情。我在想我们自己的这一生有点像这个旧琴，有点像这个破琴，我们有很多缺陷，很多音发的不准，有很多音甚至失去了，我们已经对人好像没有怜悯的心，看见乞丐没感觉了，我们里面很多很多 人生的真善美，人性里面的那些好的东西在我们身上逐渐掉了，我们学会保护自己。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有一天我听到一个朋友失恋，我开4个小时冒着大雨天去看望他，你相信吗？开到半路上我被我那个老爷车，我跟于师母两个人合买的500块的老爷车骗了哈，他还剩下1/4格的油，我想说我下一站就去加，没想到没油了，死了。我在路上大雨天跟人家招手，没有一个人停下来，一个都不留。人现在不是他没有同情心，他已经不敢有同情心，这个世界把人性搞得扭曲，搞得不正常。你看看多少人离婚，你看看现在多少父母亲跟孩子自己的骨肉，小的时候当天使一样，长大的时候好像中间有一个说不跨不过的墙，有一个那样子的陌生，那样子的仇视一样。今天人性里面被扭曲得太厉害了，我们发出来的声音，别人从我们身上所接收到的，常常像这个破烂的琴一样，给人的感觉不太祥和，更不要说美妙，更不要再说舒服，更不要说别人可以享受我了。你真的觉得你的家人享受你吗？亲爱的朋友，只有这位生命的主宰，他是造我的神，他知道我的问题，只有他不肯丢弃我这个破烂的琴，他要来改变我，他要来提升我人生的价值，他要知道如何把我这些破烂破旧，或是这些过去伤痛的历史，一个不好的出身或是痛苦的历史，能够让我全部在基督里旧事已过，一切成为新的，在他的手中达到我这个人最高的价值。我们一起来唱这条歌好吗？诗班在他里面我们得到新的地位，成为神的儿女，在他的里面我们得到新的生命，复活永恒的生命，在他的里面我们得到了一条新的道路，这是一条得生命的路，能够不仅得生命，而且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在他的里面一切都是新的。我们一起来唱，
再活一次，把旧的岁月埋葬，让新的生活开始。我永远在耶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变成新的，旧事已过，都变成新。主耶稣，神的儿子，为救罪人降世，为定十字架。宝血洗净内心， 有人在耶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是因为我真心的，就是一过都变成新。若有人在基督里，耶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是因我都变成新的，就是因我都变成新。
亲爱的朋友，我不知道今天晚上这一个多小时到底神有没有对你说什么话？我何等希望所有走出这个门的人，今天都能够认识人类伟大的造物主，这位爱我们的，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了要拯救我们的耶稣。他不光要救我们脱离将来永远的审判，他更是把他自己伟大的生命赐给了我们，让我们在基督里，所有旧历史都过去，而在基督里面我们得到了一个全新的生命，在基督里面我们得到了一个全新的地位，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在基督里面让我们的每一天再也不一样，我们可以得生命，可以得得更丰盛，把所有旧的岁月都在基督的爱里面埋葬，在基督的生命里面让我们开始新的生活。他愿意洗净我们所有的罪。你会发现一件很稀奇的事情，在法院，在监狱里面，人都说自己没有罪，你要找罪人到教会去，每一个人都承认自己是罪人。难道他们真的犯了什么罪吗？而是因为在这位圣洁伟大的神面前，他们经历到什么叫做神的赦免，神的接纳。他们都经历过耶稣宝血洗净了他们的罪，在基督里开始了一个全新的生活。我们一起低头好吗？我们要有祷告，诗班可以继续轻轻地为我们唱。我在这里想邀请，也想问所有还没有决志信过耶稣的人，我不晓得今天晚上你愿不愿意在这里做一个决定，说主，我愿意，我愿意认识你。我知道人人都有一死，有一天我要去面对一个未知的世界，但是你的话历世历代这么多基督徒的向我们见证，你是真的，你是神，你是我们的救主。所以有没有人，任何弟兄姊妹，任何的福音朋友，今天晚上你说，耶稣，我愿意认识你，我愿意接受你做我个人的救主。虽然我圣经不熟，虽然我很多东西不懂，但是今天晚上我要为我的生命做最大的一个决定，我要来接受你。有这样子的人在位置上，请你把手举起来，这是你这一生最重要的事。有没有这样子的人？有没有这样子的人？举起来，不要怕，感谢主。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亲爱的朋友，教会里面，生活里面有这么多基督徒在你旁边，都在跟你做见证。今天晚上是改变你一生的日子。有没有这样子的人？我再问一次，举过的请放下。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你真的满足于你目前的生活吗？你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真的想过，我到底在为什么而活吗？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你真的想过，我要往哪里去吗？我要像那只火鸡一样，早上忙，晚上忙，但是我却盲目的不知道在干什么吗？亲爱的朋友，当你信了耶稣，你一样是家庭主妇，你一样是老师，你一样是学生，但是你是再也不一样的学生，再也不一样的家庭主妇，再也不一样的老师， 因为耶稣进入你的生命，你知道我所有的事情跟永恒发生的关系。我最后再问一次了啊，还有没有这样子的人？今天晚上你愿意说，耶稣，我愿意认识你，请你帮助我来认识你。感谢主，请放下。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为自己负责，为自己的永生负责。还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好，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把刚刚举手的交在你的手中。主啊，谢谢你让他们今天有这样子的勇气，哦，有这样子的一个决定。我相信这个决定，它是他们一生都不会后悔的。祝福他们，帮助他们，也帮助我们在座所有今天晚上不能举手的朋友们。主啊，你继续来叩他们的心门。也许在他们今天晚上离开这里之前，他们能够愿意跟基督徒说，我愿意相信，请你帮助我。也巴不得有一天他们在别的聚会里面能够尽快的把手举起来，愿意来接受你做他们个人的救主。耶稣啊，我知道你爱他们，这个爱大到一个地步，让你来到地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谢谢你，祝福他们，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把副歌再唱一遍好不好？带我们唱唱两遍好了啊。机会认识你们，虽然我四十年来第一次来印第安纳，其实不光四十年，我这一生第一次来，所以我相信今天晚上跟在座的福音朋友跟你们见面，也中国人说也都算是一个缘分啊，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相信一定有神的旨意。进出医院这么多次，面对人生生死的问题这么多次，这一生我亲眼看过的死人不下100个，在我旁边，在我的教会里面，在我的同事中间，我连在 Silicon Valley 做事的这十几年里面，我的同事朋友30-40岁走掉的起码30-40个人，原来健康的不得了，刷牙刷到一半叫头痛，太太叫救护车，救护车没来，人已经死掉，小孩才1个月。礼拜六去运动，为了保持健康打打篮球，中场下来喝个水倒在地上死掉。我的邻居一个壮得不得了的一个人，跟他传福音他信了，信了以后后来结婚娶了一个没信的人，再也不来教会了，很可惜。然后在我们那边最贵的一个区叫 Saratoga 买了一个豪宅，跟两个女儿打完乒乓球说，爸爸带你们出去吃饭，现在换衣服。女儿换好了，后来爸爸没来，进去看他爸爸已经倒在地上死掉了，健康的不得了不得了，所有医生都不知道是什么，后来发现脑中里面就是一个黄豆大小的一个东西 burst out， 整个血充满了他脑袋，30多岁。所以我今天不是在这里危言耸听，我实在是心里面有一个说不出来的爱，有一个说不出来的不甘心，不希望你们在座这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不要因为任何受到的教育，自己的观念，自己对人生的看法，而拦阻了你认识这位伟大的神。不值得，不值得，他太值得我们来认识他。你只要愿意走在这条路上， 你给他两年三年，如果他不是像我们所传的，如果你自己不能建立他，你再否定他都来得及。但是你说今天有几个基督徒会否定他所信的？你几乎听到所有的基督徒都会告诉你，我后悔信耶稣信得太晚了。几乎很少有人会基督徒告诉你说，我后悔我信耶稣信得太早了，你听不到的。那你是有理性的学科学的，你有没有去想过这些问题？真的不要再淡言，好不好？好，感谢主。